弟兄姐妹们早安。非常感谢有机会来分享神自己的话语。所以我们在开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主，在这个美好的早晨，我们能够一起来到你自己殿中来敬拜你。主，求你自己的灵与孩子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同在，使我们讲的说的都能够同感一灵。主，也求你耶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孩子的一切的罪孽过犯，也拦阻孩子是我所讲的如果不合你的心意就的话，就求主自己挪去；合你自己心意的话，主啊，就求你自己传流。巴不得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和一生中的帮助。谢谢我们的主，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得胜的名， Amen。 那我不知道，就是说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赢得赛跑。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是说喜欢跑步的，能够举一下手吗？哇、wow, great， 有好几个喜欢跑步了，就不跑就比较难受了的。那有多少人是曾经跑过步的？不管是不一定非要是马拉松，就是短跑了、中长跑了 ，whatever。我想，我记得我也跑过一点的步啊，然后我记得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参加了一个4x400米的接力赛，给我留下了一个比较深的印象。那我就不告诉你就说是什么时候了，对吧？是多少年以前了，因为想给大家还是保留一个说我还年轻的一个印象。那时我们班上就说有一个同学临时就不参加了，所以呢我就临时就顶替。大家呢就在很多高个中就挑了我这矮个啊，然后呢那时候就说我们班上的落后的比较多，我是跑第三棒的。那我就接了棒以后我就撒开了腿就跑，很快呢就赶上了两三个人。但是呢到就是第二个转圈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自己的脚步就越来越沉，就迈不动，气也越喘越粗，眼睁睁看着原来我超过的那些人呢一个一个又反超过去了。那我心里也很着急，很想使劲跑，但是我就是迈不动，迈那每一步我都非常的费劲，脚呢不听使唤。但是我知道是我没办法放弃啊，对吧？因为我如果放弃，我如果停止的话，那第四棒的人就没有这个接力棒了。所以呢我就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就反正就踉踉跄跄的跑到了终点，把棒交给了最后的一个同学。那尽管我的那个赛跑努力没有被，当然就说也没办法被 appreciate， right， 也没有什么奖赏。我也知道说我在那个跑的过程中是犯了一些的错误，但是我知道我说我在那一段的跑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后半段的过程中，我已经尽我的努力了，我没有中间做一个 quit， 我没有中间停止下来，我跑到了终点。圣经里有好多的经文说鼓励我们，说要让我们做一个运动员，把我们要走的这条信心的属灵的窄路比作一个赛跑。那你我就是那个在场上那个赛跑的运动员。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就是告诉我们12章1到3节，就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的来跑才能够不是中间停止，能够跑到底，能够赢得奖赏。那很多弟兄都说这个经文很 powerful， 所以呢我就希望不管我分享的怎么样，就希望大家就说这个星期回去的把这几个三节经文能够背下来， 真是很惭愧的，希望对年长的弟兄姐妹不是一个太重的恶，因为很多弟兄姐妹眼睛都不是特别方便。那我想跟下从下面四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如果有的话大家还可以就说把那个放在那个希伯来书12章1到3节。那第一节就说是要，第一点我想分享的是说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你是否看见就是说这运动员在场上比赛的时候穿着羽绒服，或者是背上扛着一个大背包，或者是脚上蹬着很时髦的高跟靴、大长靴，那就很新鲜的事，对吧？那是在抓小偷，对吧？小偷如果把钱包给我们拿走了，我们马上就去追，那不是在场上比赛。因为运动员在场上比赛，他总是轻装上阵的，总是要脱离各种各样的束缚、各种各样的累赘来比赛的。那同样在这个信心的道路的奔跑中，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当放下各样的重担，有的重担是在我们的肩头，生活中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工作上的挑战，那有的压力是在我们的心头，我们的悲伤、我们的难过、我们的苦读、我们的灰心失望，有的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挑的，那有的是别人加给我们的，那有的是神已经把我们给卸去了的，我们因为脱习惯，我们跑着那个重担跑习惯了，我们还醉着。那就像运动员一样，他有的时候要跑的时候要把额外的衣服要脱去，甚至把手表都去掉，所以有的东西是好的，但是那不是神要我们说是最好的那个奖赏，所以他就要把这些哪怕是好的东西都要除掉。所以我们在这奔跑这条信心之路的时候，神也会提醒我们说是要把这个苦读来除掉，那个不饶恕来去掉，这个坏习惯要改掉。这还说要脱去缠累我们的罪，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在英文是用了 the thing， 就是说他没有，尽管没有特指是什么样的罪，但是就像运动员在场上比赛的时候，他要遵守规则，他在平时训练的时候也要遵守规则。如果是在比赛的时候不遵守规则，他就犯规，他就会要么被扣分，要么就会被开除，取消比赛的资格。那我们也是一样，因为罪就是说我们违反了神的命令，违反了神的定规规则，那这个罪就会成为拦阻我们前进的脚步，会成为一个网罗。如果我们身上，想象一下我们身上造个网，我们怎么跑呢？罪也会拦阻我们，我们跑步的目的是要轻跑向神，那但是这个罪它会使我们远离神、躲避神。那好消息说，主来到世间的，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来担当我们的重担，要除去世人我们的罪孽，要是让我们脱离这个罪孽权势的罪的这个权势的束缚，这个捆绑。那如果你今天挑着什么样的重担呢？被什么样的罪缠累着呢？巴不得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把这样的各样的重担都卸给我们，卸在主的脚前，也求主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使我们能够来更好的来向前面来奔跑。第二个我想分享的是说，要奔摆着我们前头的路程。奔那摆着我们前头的路程， 那是谁把前面的路程摆在我们前面呢？当然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神。东北在前面的路程，就是说我们要凭着信心来顺服，来接受神给我们这生命中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试炼挑战，尽管说起来很容易，要让我们说服在他大能的手下，因为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命定，他希望我们能够 fulfill 那个。这个路程不是我们自己挑的，不一定是我们喜欢的，因为如果我们挑的话，那肯定是挑一个最最容易的路，对吧？就像开车，我肯定是挑不堵车的，车少的，红绿灯少的。跑路肯定不会是想跑上坡的路，或者是坑坑洼洼的路一样。但是呢，你跟我都不知道明天会是怎么样，我们没有那个主权，我们的主权在那个神手里。就像运动员一样，说要跑在指定的跑道上，这个跑道都已经是别人已经给画好了一样，不要跑出去。我们也是，我们也要跑在神给我们的路上。那如果看英文的话，英文会说这个是 race marked out for us， 也就是说这个是路，神已经给我们有很多的 mark， 很多的标签在里头。有的路是说，哦，这是一个 do not enter， 那这个路我们看上去觉得，哦，这是很享受很美的可能啊。但是我们因为信神，我们愿意顺服神，我们就说我们就不进去。有的时候是我们看见说 dead end， 我们可能我们在自己那里头，我们觉得，哎，我们还挺好的呀。但是因为神说，如果神提醒我们说这是一个 dead end， 那我们就要回转。有的时候神说要小心，那我们就要警醒，我们要就恒切的祷告来仰望神。那神许多时候给我们的路都很难走，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那有更多的切身的体会，或许就像他当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他要让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区，那流美乃于蜜之地区。可是这中间他们要穿过洪水翻腾红海，他们要走过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沙漠的旷野，他们也要经过这个大水漫地的约旦河。神摆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路都不一样，每一条路都是有很多的难处，都不容易走。就像运动员，他挑的尽管比赛的项目不一样，但是为了得到奖赏，他都要竭尽全力，都要去奔那个前面的路程。这个奔就是说要竭尽全力的去跑，不是散步，不是慢跑，更不是原地的踏步。那保罗是史上公认的最伟大的布道家，尽管他原来是一个不认识神，是一个亵渎神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当神的恩典连到他，当神的大光照到他的时候，当神把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使命，这个路程摆在他前头的时候，他就穷尽他的余生去奔跑，他就去奔那个摆在他前头的路程。他自己说，他就像那个比赛中为了得奖赏的运动员一样在那奔跑，那样的竭尽全力。他也提醒我们说，你们也当这样跑。经文第一节还提到要存心忍耐，要存心忍耐。神摆在我们前头的路 不是个短跑，不是个冲刺。就像陈瑞珍牧师在培灵布道会上说的，我们吸一口气冲啊，我们十秒钟以后我们就到了。那这样的短跑的话，就我们就不需要忍耐。这个比赛也不是波士顿这个国际的马拉松，说我们知道我们的路的尽头在哪里，我们知道这个路会是怎么样的。这个马拉松我们是需要一些忍耐，但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靠我们自己的意志，靠我们自己一些积累的经验，我们觉得说哎，我们能行， Yes we can。 但是神带着我们前头的比赛是一个一生之久的赛跑，所以尽管你知道神在那尽头，尽管你知道说有那个奖赏在等着我们呢，可是你不知道要跑多久，你不知道这个路上会发生什么，尤其是你很怀疑自己说是不是能够坚持到底。信主以后，就像那个发令运动员，就像那个发令枪一响，砰的一响，你跟我就在那赛跑。那就像我当初跑那个400米接力的一样，我不知道你跑得怎么样，你的力量是不是跑得也差不多了，耐力消耗得快差不多了，肌肉也发酸发痛，脚步也是越来越沉。这条路比我想象当初想象的要难，要长得多，你有的时候觉得很孤独，很想放弃。你遇到了这个运动员说的那个瓶颈，那个基点，每一步都很费劲的时候，你看到说我跟你一起跑的人有的已经走开了，他们已经在路边享受了，喝着冰镇的饮料了，你也问自己说我应该放弃吗？那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要存心忍耐，千万不要放弃。我记得谭崇龙牧师在播道的时候，他用两只鸡在鸡蛋壳里的对话来比喻说，让我们不要放弃，要忍耐，要突破那个瓶颈，那个蛋壳。只要我们能够突破那个蛋壳，我们就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天地里头去。忍耐实在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都不喜欢忍耐，因为圣经说忍耐是圣灵的果子之一。我的女儿我有一个女儿是5岁半，非常的聪明可爱。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在 Halloween 的晚上，那我们楼底下有 party， 我们楼底下住的公寓有一个聚会，然后那鼓声震天我不敢说，但是我们这个地板确实是在那跟着一起在跳舞。那我就在还在准备，就是 finish 那个给施牧师的那个翻译。那月月呢，他就要去睡觉了，他就过来向我说Daddy， 你知道那个棉花棒棉花球在哪吗？我在忙着我的东西，我就说我不知道。你就知道我爱心有多少。那过了以后，他手上拿着两个小纸球来，他就给我说Daddy， 如果你把这两个塞进耳朵里的话，那这个声音就不会那么吵，你就可以睡觉了。我说我还要干一小会，你先去睡吧，我现在暂时不用。过了一会儿以后，他又过来，他又说 Daddy， 我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办法。他说如果你把这个耳朵，一只耳朵贴在这个 pillow 上，贴在这个枕头上，你就用，只要用一个小棉花球就行了。是的，他非常的聪明可爱，但是呢，许多时候他也没有很多的耐心。他想要东西的时候，他经常说 Daddy I want this right now， 他 有的时候还会加上一句说，爸爸我需要，我要这个东西，我现在就要这个东西， I'm very serious。 那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不也是这样的吗？向神，我们说，神啊，你赶紧救我脱离这吧，你赶紧医治我吧，你赶紧把我的这个重担卸掉，把这个难处挪去吧。那我很自然的就非常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有忍耐，能够有耐心。同样神也宝贝我们，他看我们为他眼中的同人，但是他也希望我们有耐心，也能够忍耐。圣经中说要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提醒说，在末后的时代，不法的事情会渐渐的增多，这个人的爱心会渐渐的冷却下来。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样忍耐对人很重要，但是我们也没有，所以神就要帮助我们能够有那个忍耐。我们也都知道说，圣经中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尽管我们不喜欢患难，但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也相信说，神非常希望在我们的家里头学习忍耐这一门功课，因为家里实在是太需要太多的忍耐。我们工作中的难处，工作中的挑战，我们带到家里了。我们服侍中的难处，我们也带到家里来了。现在还有这么多很多弟兄姐妹在找工作，失业，经济上的压力，或者是身份，或者是说孩子，听那句孩子不顺从叛服，或者是跟神赐的另一半就是不那么合拍，就是还没有那么合意。尽管我在这里大谈特谈忍耐，实在是说很惭愧，我自己实在是很缺乏忍耐的。然后呢，我们家的难处呢，也确实是因为就是说我缺乏忍耐。我很早的时候，我原来读过一个搞笑版的，说新的三从四德，说三从是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错了要盲从。那四德呢，就是说是太太的生日要记得，太太花钱要舍得，太太化妆，出门前的化妆呢要等得，太太打骂要忍得。那对着我自己说，太太生日我即使记得，可是就是没有心花礼物。那太太花钱舍得，这个跟割肉似的，是吧？太太出门要等得，我只能等一小会，我还经常就提醒她说，哎，给赶紧出去了，就不停的催啊催。那太太打骂要忍得，那更是没门的事了。不要说打骂，太太说话声音大一点，我那个脆弱的自尊心就受到伤害，我就觉得我那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伤害，因为还是属灵里的婴孩。那真的是求神怜悯，怜悯我，也怜悯我们大家，能够在就是说能够学会恒切忍耐，能够忍耐能够成功。昨天我真的是非常高兴，就是有机会去参加段老师那边的一个老年人的一个感恩的见证分享。我实在是为他们就是每一个人感谢我们的父神，因为他们在经历过各样的难处的时候，他们还是那么的有盼望，那么的有信靠神，那么的有忍耐，那么的学习就是全然的交托给神。 那在神的家中的教会，我们也需要忍耐。启示录中第二章第三章记载了使徒约翰，主耶稣让使徒约翰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那七个教会就代表了历史历代所有的教会。你会发现说，腓拉铁菲教会是神最喜欢的教会，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因为最唯有腓拉铁菲教会是主没有一点的责备，没有一点的责备。那主怎么说腓拉铁菲教会的呢？他说他们是略有一点力量，他们是能够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遵守主忍耐的道，在后面的一个经文里头说。我们的教会又何尝不是一个非常需要忍耐的教会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这个教会背上了很多时间、金钱、精力，有些是大家知道的，有些是大家不知道的，有些是甚至是大家根本不 appreciate。 有些呢，在服侍的过程中呢，受到了无意的伤害。那很多的年长的弟兄姐妹呢，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为我们教会的复兴恒切的祷告。我们希望说，我能够看到教会有一个好的牧者来牧养我们，人数不断的加增， program 非常的吸引人，同工们侍奉很火热，但是我们好像还没有到那，我们还是人丁还是人还是不多，还是有很多的不如意，有许多的挣扎。你就会问自己，是不是该停下来了？是不是该换一个教会呢？这是我们餐桌上放的那个一片蜂蜜，就说是我们的女儿特别爱吃，这个是一半的蜂蜜。那要采集这样一半的蜂蜜，蜜蜂们需要飞，差不多飞到56000朵花里头，需要采集吸340万次，要飞的路程会超过55000个mile， 绕地球快三圈了。那每一只蜜蜂它会飞到地里去采蜜，每天在夏天的时候它每天会大概要10次，每天需要飞很长的时间，要去飞去采集400朵花。那蜜蜂它工作没有，不是5周工作日像我们一样，在它的一生中，那个蜜蜂在夏天通常它能活6周，它那只蜜蜂它能采的蜜相当于，这是一个1/4的 teaspoon， 蜜蜂一生中采的蜜是1/12的 teaspoon， 也就是说是 0.4 毫升左右。那我 correct me， 就说如果是那个有说错的话，那如果让蜜蜂说让它采集这样一半的蜂蜜，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每一只蜜蜂它的力量都很小， 但是他就是把这神给他的这个力量，他就来摆上了，他就来忍耐了。同样，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同，我们有的只有一小点点的力量，但是就像那一只只的小蜜蜂，当我们全心忍耐，摆上我们那一点的力量，为这个教会，为这个神的国度摆上的时候，神就会来祝福。就像他对菲拉铁菲教会说了，他就会给他在他们前面开一扇，敞开一扇门。那这个门开多，什么时候开我不知道，因为那是神的主权，开多大我更是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神说，当我们摆上的时候，他打开天上的窗户来轻抚我们的时候，会多得无处可容。所以打开天上的窗户是这样，我不知道他开门又会是怎么样呢？那你愿意做，是不是愿意做那样一只小蜜蜂呢？求主不要使我们轻看我们那一点点为他摆上的力量。那经文的第二节说，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第四个我想分享，就是要仰望耶稣。使徒保罗在传福音的数十年的生涯中，经历的难处实在是我不敢想的。我甚至会向主祷告说，哦，那样的难处这辈子就还是不要临到我吧。那你如果问他说，使徒保罗呀，为什么你在这个赛跑上，这个信心的跑道上跑得这么好，为什么我在家里、职场、教会中我也能够竭尽全力赛跑，只是三两天，我也能够恒心忍耐，只是一小会呢？你问他说，我为什么会这么容易疲倦，这么容易灰心呢？你的秘诀是在哪里呢？我不想把我的话塞到使徒保罗的嘴巴里头，但是我想你或许也会同意说，保罗可能会说，因为我是仰望耶稣的人，我是效法耶稣的。就像他在哥林多前书11章一节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是效法耶稣的。在腓立比书中他都说，他奔跑的时候他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这个标杆就是主耶稣，就是主自己。因为主就像我们在赛跑中，主永远是我们所有人的领跑者，他是一个 forerunner， 跑在前面的人。那就像运动员在场上比赛的时候，眼睛看在哪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没有人会说边跑的时候边回头看，或者是左顾右盼，也不会是没个头低着脑袋看脚底下，对吧？那同样我们在奔跑这条信心路的时候，说这个经文说要仰望耶稣， look up。 让我们不要回头看，回头看就像罗德的妻子留恋这个世界，也不要左右看，我们就会说，哦，这个弟兄跑得怎么这么轻神呢，我怎么就这么难呢？我们就会不平衡，或者说，哎，这个弟兄这个姐妹怎么跑的这么差呢，好像自己感觉还挺好，怎么没有我跑得好呢？我们就会骄傲。所以我们就没必要左顾右看，我们跑的是神给我们的路。那英文是说Fix eyes on Jesus， fix eyes 就是说我的我跟我的眼睛立了约，我只看耶稣，不看别的。就像我们有时候诗歌中唱到说，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头，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所以我们要来仰望我们的主。那第二个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个主。他说，我读一下，就说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的主日学刚学完主耶稣的生平，是不是每一次圣餐都会讲到说我们的主是怎么样苦经过了苦难的一生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的主他却轻看一切的羞辱，他甚至忍受了十字架上那最大的苦难。那这个经文第二节经文呢，告诉我们说他的秘诀是因为他那摆在前头的喜乐，摆在前头的喜乐就是他有那一个活泼的一个盼望。他知道他的喜乐就是做成神的功，就是使得你我这样无助的罪人也能够与神和好，原来是与神隔绝了，神与神为敌的，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原来是生活在罪的权势里头能够得释放，原来是生活在黑暗里头的能够进入光明的国度。为什么要仰望耶稣呢？仰望耶稣就是让我们跟这位信心的源头相连，因为他是我们所有生命中信心的根基，他是我们的磐石。再说我们的主是创造，是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是那创始者，他是那成终者，他也是跟我们，他是我们恩典的主，慈爱的主，我们就跟他相连。仰望耶稣就相信主知道我们一切的难处，因为他就像刚才已经说他是我们的领袍者，他都已经曾经经历过了，我们过去所经历的，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和我们将来要经历的，他都已经经历过了，所以他就能体恤，能够安慰我们。仰望耶稣就说是全然的相信，全然的信靠，因为相信他是一个医治我们身心的一切软弱的神，因为他就是我们的诗歌，是我们的拯救。就像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因为不顺服，因为抱怨，神就差火蛇进入他们的中间，但是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就让耶稣，就让摩西立一颗铜蛇在杆上，让那些犹太人原来是要在死必死的就能够存活，主耶稣说他也要被那样举起来。所以当我们仰望十字架上的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拯救，我们就能够得到医治。仰望耶稣就是说相信在他那里我们有永远，我们就能有那活泼的盼望。这样我们的主连死亡都战胜了，他是一个复活的主，今天他在天上为我们准备去处，而有一天你和我也会有那复活的身体，我们就会脱离这个帐篷，去那更美好的家乡。 我那个弟兄他们家买了一个房子，新房子，但是呢迟迟 closing 不了，所以他们就住在帐篷里。那他们就，我就不知道，就说他们就肯定是满心的盼望，说哦，下一周能够搬进去了，下一周能够搬进去了。他们就非常的希望能够说搬到自己那个 close 买的家里头去。同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要盼望到我们更美的家乡。我们也知道说在那我们主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在那没有死亡，没有疼痛，没有疾病。那你我今天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这个难处让我们疲倦灰心，让我们失去忍耐，没有盼望的这个难处使得我们想放弃吗？如果你跟我一个月以后来看这个难处，它还会成为这样的大的一个难处吗？一年以后呢？一百年以后呢？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最后我们所受的苦楚都是自障自轻的，跟我们那摆在我们前面的极重无比的荣耀来比，我们就有那个盼望。2000多年教会的历史上，不乏有很多的见证人，就像希伯来书11章记载的信心的伟人一样。那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关于尼图森弟兄在监狱里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他同一个牢房里的弟兄写的。那尼弟兄要信主，他就在1952年被关在监狱，他去世的时候是1972年，在20年中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监狱里度过了。那在那个年代，疯狂的年代，他和他妻子因所遭遇的逼迫，身心灵的摧残，我们在有的年长的弟兄姐妹可能经历过，但是我们这样，是我这样没法体会想象的。他妻子曾经说过，说他因为这个信主成了一台戏，被世人观看，成为了戏精。尼弟兄和他的妻子非常的相爱，他的妻子有高血压，低压140-150，高压200多，说随时都有可亡死亡的可能，每一天都是靠主的怜悯，主的扶持。你弟兄也跟他那个同牢房的弟兄分享说，他说我的贤妻，就是他要住的判的刑多少年的那个贤妻，像是与我妻子的生命在赛跑。他说如果我还在我如果能够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出去，就可以好好的服侍他。他说如果他走得快一点，今世就永远不能再见到他了。那有一次监狱的警察把他带走，过了很久才回来，原来是想劝说他跟另外两个人放弃信仰，还跟他们说如果他们公开放弃信仰的话，当天就可以回家，当天就可以释放。那过了一会儿，监狱的喇叭也就宣布，和他同去的那两位放弃，有同去的那两位，他们就宣布公开的放弃信仰。那是所有的囚犯震惊的，就是说， 警狱长当天就宣布他们释放。那个弟兄引用了一首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诗，他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说尼弟兄因为信主，因为爱主，因为要主，他把这个地上的生命轻看了，他把他的爱情也抛弃了，甚至他把他自由都抛弃了。那每一个时代，神都需要他的见证人。希望我们这些尝过主恩之味的人，能够成为盐，成为光，来为这个时代，来为我们这个身边的人做见证。当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的时候，当我们忍受一切的苦难，当我们轻看羞辱的时候，当我们顺服神摆在我们每一个环境中的时候，我们就是那美好的见证人。你愿意吗？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知道说这个十字架的窄路不好走，这个用信心的赛跑不容易，许多时候我们跑的有些心不甘情不愿，许多时候我们跑的跌跌撞撞摇摇晃晃，许多时候我们也是没有忍耐，我们没有仰望我们实际上的主，许多时候我们想回到世界里头去，求主体恤我们的软弱，求主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来遮盖，也求主的圣灵赐给我们很久忍耐的心。我们相信说，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的主要用那那钉痕的手来扶持我们，求主给我们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那只有一点点力量在为你的国度奔跑的时候，就能够蒙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使我们的奔跑能够不疲倦，使我们靠着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大能大力，使我们能够做一个这个时代的见证人。谢谢我们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